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会从第十一节念到末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末了。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节，然后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但你是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已经有人自称有志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又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聚集的目的是要来敬拜你。当我们在这里来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当日怎样感动写圣经的人，今天也能感动我们的心。主，愿你自己的话在字句的后边，藉着圣灵对我们的心灵诚实来说话。我们巴不得说，主啊，我们应听见你的声音就可以照着去行，来做一个讨主喜欢的人。我们求主自己在这里用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隐藏我们，让主你自己被高举，被人来看见和敬拜，被人来称颂。奉主耶稣的名求。最近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在交通提摩太前书，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末后的世代，提摩太书信对我们也是同样的非常非常的适用。保罗主要要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道，在末后的世代会发生些什么事，也在末后的世代，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怎样在教会中生活、行走？更重要的是，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那感谢主，在过往我们已经连学的从第一章一直的看下来，那今天是来到第六章末了的部分。前半部分他说到一些消极的事情，说到人要离开那些会迷惑人的网罗，而这个网罗呢，在这个末后的世上有一个大家都很看得到很清楚的事情，就是贪爱钱财。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在比谁有钱，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好像有钱就是成功的标志，就是力量的象征。但是保罗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种价值观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我们所依靠的绝不会是地上的丰富或者钱财或者能力，甚至他警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会被引诱离开正道，而且会用各种的愁苦把自己刺透。昨天这里有一个很开心的婚礼，在婚礼中我也记得我跟一对青年人说了这样的话，一个青年人必须很努力的劳动工作学习争取进步，但是我们的努力绝不能变相的成为在追求成功跟金钱，我们的目标只有唯独有耶稣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满足。如果我们的目标准确了，持定了，在这条路上不管主给你的在环境上在物质上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你都可以非常的满足。就像保罗他曾经说过，他说我靠着我的主，我懂得怎样处富足贫穷，处有余处缺乏。为什么？因为主才是他的目的跟满足。如果从我们人生走过来的道路来说，一个与主的关系只要是正确的话，每件事的的确确会像圣经中所说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就能够从其中得到真实的好处。有时候主借着富有让你可以得到很轻松的很愉快的生活，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欺骗，而是你要在其中懂得感恩，懂得将主的恩典如何透过你流通出去，去成全神的旨意。有时候神让你经过贫穷，经过困乏，那这个时候你一样的，因为你有主的缘故，那些的贫穷，那些的生活上的艰难，恰恰是主在制作塑造你的生命性格的一个部分。所以不管是遇到什么，一个有主的人应该都要看见事情背后主的手掌管着万有。我们有些时候很可能起初也很单纯，只是为着追求努力的工作，只是追求为着增长更多的积累自己更多的经验，但是慢慢的我们就会把过程当成了目标。
那我现在进到第十一节这里来，他开始跟提摩太讲到一些积极方面的事情。他说你是属神的人，要逃避上边所讲的那些事。然后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必须对人 公平，我们必须行公义，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又同时不要希望或者寄盼望在世界必须对我公平。往往我们想我要施行公平，我要施行公义，我要对人这样的时候，我们却无形中要求盼望人也必须这样对我，这样你心里就常常会产生不平。为什么？因为你有主的生命，你照着主的吩咐去行是对的，这正是彰显我们是属主的人的应有的生活性格。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事，世界上的人很多他们没有主的生命，他们是以人自己的忠心，以自己的利益来生存的。所以如果我们有颠倒过来的次序就更不好。人常常要求别人对自己公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对别人不公义的时候。我有时候有一个这样很稀奇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常常对自己非常宽容，他同时呢不是对别人宽容，他对别人就会有诸多的挑剔。反而一个人如果懂得宽容别人的时候，他就会很严谨的要求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会的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掌管我们，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有的那一种生活。但是我们却常常心里同时有准备，就是世界上不会像我们平时所听的所想的，他们会公平的回报我们。如果你等着这一种公平的回报，你总要失望。在这里保罗继续的说道，这一种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他告诉我们说主的这些话语不是单单向着我们的理性来说的，就是让你去理解，让你去欣赏而已的。主的话语常常是对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意志来说的。因为有了主的话语而且要照着去行的，这个人才是爱主的。上边所提到的这好几种的要追求的美德呢，在基督徒身上有可能做到的，就是因为有主耶稣的生命在他的里边。一个没有主耶稣的生命的人，这些的要求用我的话讲就是一种理性的理解而已。因为那种的生命要求一个是超过人自己所能做的范围。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是我们已经蒙恩了， 已经有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了。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已经有主的生命的话，那我就要告诉你，很容易跟很简单的，就是用诚实谦卑的心对耶稣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你来住在我的里边，做我生命中的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一面是主的生命性情的加增，一面是人自我性命的减少。保罗在这里说到，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战，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基督徒从得救的第一天开始，你已经不自觉地被卷进了一场属灵的战争里边。你记得当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在逾越节的晚上因着羔羊的血躲过了灭命的石子的击杀之后，他们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马上起行。当他们起行离开埃及出去的时候，圣经中就这么记载，那天耶和华的军队出去了。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当你一蒙主的羔羊的宝血的洁净的同时，你开始走上了一条属灵的战争的道路，你已经成为了耶和华军队中的一员战士。而这一个征战会一直的进行，直到我们结束我们在地上的旅程为止，或者说直到我们走进迦南地为止。这一场征战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停在逾越节晚上的那一个拯救就停在那里了。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的确确是只凭羔羊的血，没有别的救法，只是羔羊的血让我们可以蒙恩得救。但是你要知道，你蒙恩得救以后，你不是停留在那里，你不是停留在埃及，你马上要进入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和长征。所以我这里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记得基督徒的救恩，我们不应该停留在那种常常过往听见的一次性一次过的行为。因为我们太经常听见人说，你只要今天信主了，你永远的问题你都解决了。我们常常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只要有一天你说我信了主，然后你以后别的你都不管了，这是不充分跟不全面的教导。我们要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的确确的已经蒙了恩，已经蒙了羔羊的血的遮盖和洁净，但是我们要继续走前边的道路，直到我们能进入神应许的丰富之地。那么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如果常住在我的里边，你们就会持续的得着生命的供应，你们就有可能自自然然的从主那里领受了生命的肥甘，会成长，会结果，然后可以归荣耀给神。他说如果人不住在我的里边，就会像枝子枯干丢在外边，给人捡起来拿去烧掉。所以有一位圣徒就跟我们这样讲，我要一直的悔改，直到进入天门。这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基督徒跟我们讲的。他说我要一直的悔改，直到进入天的门。他不是像我们过往常常所听到的那样，你只要一次悔改你就永远的完成了事情一样。我们要小心，基督徒的生命是葡萄树跟枝子的生命，是一种活泼的持续的连续的生命。所以主也会用他非常清楚的话来告诉基督徒，你们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不是说你只要有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而是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里说到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这场仗，保罗这样说的，我不是在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甚至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很严重的话，对不对？我是要攻克己身。每一个人自己是他最强大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世界上很多的诱惑，他是，但是不是最强，不是最强大的，不是仇敌用许许多多的方法在拦阻我们，在搅扰我们。我们的仇敌天天要对付要攻打的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是最最叫我们难主神做事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其实这个说法跟耶稣的教导是很一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这样说过，到了末后的日子，有一天有些人会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迹吗？耶稣却会对他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自身的里边没有被对付，没有被洁净，没有照着主所喜欢的背十字架被炼净，没有照着主所喜欢的 来让主自己已经重生放在他里边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我们打仗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至大的事一概的攻破，将人的心夺回，使他顺服基督。说到这一场战争的时候，保罗那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人心中有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男主人来认识神的。所以一个罪人要得救，我们试图用道理理由来跟他讲。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读书读的比较多的人，他们常会问一件事，就是说圣经中很多是理性或者科学无法解释的，我们怎么能信？因为我科学知识不多，我回答不了那些问题。但是我就对他说，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和认知，属灵的事情总没办法用头脑解决得了，头脑解决得了的并不是属灵的事实的事情，属灵的事需要来自圣灵的关照，神的启示，包括人这方面的谦卑。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强调信心这件事？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个坚固的营垒，今天同样很危险的会在我们一些基督徒的心中常常的会出现，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受很大的时代的进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常常试图用科学、用理论来解释完圣经中的事情。我们甚至巴不得我们能告诉人说，你可以在圣经里边找到所有的科学研究。其实这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真的是一厢情愿。主改变一个人，拯救一个人，你自己想想你得救的过程，一定不会是因为你想通了，而是因为圣灵点着了你的良心，因为圣灵在你里边让你看见你真的是一个罪人，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一个需要神的救恩的人。而当你看见这一点而愿意谦卑的来接受救恩的时候，主的救恩成就在你身上，你会从里边发出来的一种的喜乐、平安和满足。我接触到很多的出信的基督徒，因为偶然哈，经常会见到一些的朋友，然后 跟他们传福音，或者他们已经刚刚信了主，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有一件很让我心里非常感动的事，就是它里边有一种的喜乐、满足、渴望、平安。我记得就在我们当中不久前，有一位姐妹，她从中国来，她现在已经回中国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听说她最近回去哈。她在我们当中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的接触，跟她传福音、爱心的关怀，然后很感谢主，她打开了她的心，她得着了救主。当她得到救恩的时候，我看见她有一种很大很大的不同和改变。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小组聚会的当中，你总是可以从他脸上看见一种喜乐，看见一种平安，然后他会说，他会这么对你说，他说以前我看见我的孙子不听话，我气死了，我要骂他，我要打他。他说我现在信主以后，我每次要骂他的时候，我就想主在这里看着呢，主要我控制我自己的坏的东西。然后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你能够被感染到的基督徒那种已经从主得着生命的事情，是能感染别人的。如果你要问他说你又读过了多少遍的圣经，他可能跟你说我一遍都还没读完。你问他哪卷圣经排在哪卷圣经前后，他大概也答不出来。但是他有一种事实跟你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他就在我里边看着我，每天不管我到哪里，不管我说什么话，他都在那里听，他都在那里看。这是很多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真实的经验。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信主多年的人，我们反而变得麻木了？我们反而常常好像觉得说，哎，主离我好远呐。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悔改，直到进入天门。主耶稣刚才我所说的那一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你有一天断了跟葡萄树的联系，你马上会进入生命死亡的经历。可能你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人看得出你已经断了这一个生命的供应，但是再下去很快的，叶子变黄了，树枝枯干了，就会是众人都看得到的了。我提出这个是让弟兄姐妹和我都要被提醒，我们一旦被拯救以后，被卷入了这场属灵的战争，最重要的是每天要保持与主的关系，每天要修正这一种的关系。什么时候你觉得主离你很远了，就是你我应该悔改的时刻，应该回到主面前说，主啊，赦免我，让你自己在我的里边拿掉、修剪掉那些难阻你生命流通的障碍。说到这一场战争，保罗还说到，所以你们要穿戴神所错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满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至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之胸，用平安的鞋，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要拿着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二指一切的火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保罗知道这个战争有多少的激烈，多少的真实，所以他把整个各个方面的属灵的需要好像一件军装一样的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要披戴上这一个属灵的军装，就可以在征战的日子站立得住，而且可以在那一天站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其实我们都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边，所以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常常的隐藏在他的宝血的遮盖底下，隐藏在他的硬币的底下，他的信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所以当我们说到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定要谨慎，不然的话我们到处都有可能留下破口和漏洞。当然我同时也想提醒一个事情的，就是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有两样要小心的地方。我们一直很忽略到我们是活在一种属灵的真实的环境中，所以有些的年轻的人在海外读书，海外的环境很多都是人好像很平静的生活，以致呢甚至有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以为我们在圣经中读到魔鬼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另外一种的表号，他们不以为哪里来的鬼，他们不把鬼当一回事，这也是一种的危险跟忽略。因为如果我们把他完全忽略，当他没那回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欺骗，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一种呢是过分的把魔鬼的地位提高了，所以很多人动不动一件事就说是魔鬼在攻击你。我们知道魔鬼很厉害， 很凶恶，也很虚反，也很狡猾，也是成天想控告跟与基督徒作对。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作为一个蒙了主耶稣的宝血接近的人，绝对不应该惧怕魔鬼。有些时候当我还 幼小的时候，因为我从小我大概就知道这些黑暗死亡啊灵界的东西很真实，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走过一个屋子或者一条街或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庙，那里有很多的偶像，也有烧香等等。我想我们厌恶那个东西是对的，是自然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幼稚，我不懂，我经过那些地方以后，我心里一直在怕，对不对？怕什么？怕不要给这个鬼跟住了，怕不要给这个鬼欺骗了。其实后来我清楚，更清楚的知道主的恩典救恩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其实我们不应该怕他，他应该怕我们才对啊。啊，用个比较实际的比方吧，那个鬼就好像世上的小偷，干坏事的，然后有个警察看见个小偷来，赶快跑啊，因为小偷来了，那这不颠倒了吗？正当的道理是小偷一看见警察他该跑才对啊。所以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基督徒不要过分的看重魔鬼有那么大的能力，只要你是属耶稣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我们所见证的道，因着这两点。一面我们不能以为没有鬼的灵界事实这些的东西我们会上当，我们会受骗，一面我们不应该害怕他，我们应该站住我们在基督里边那一种稳固的救恩的根基，我们是用很正确的态度，我们可以斥责他，我们可以胜过他，不是因为你本事比他大，是因为羔羊的血。但是有个同时你要记得你要住在主的里边，你要持守住你自己的见证。那么下边还有一个关于见证这件事，我还得再留到下一次跟大家交通。我们低头祷告。
主，愿意你在这幕后的世代借着这些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不只要弃绝那些贪财作恶的东西，而且我们要追求公义圣洁，我们要追求爱心忍耐在基督的里边。主，我们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因着住在你的里边，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也有一个清醒的心思和意念。我们求主的圣灵点活我们里边的灵，免得我们昏睡，也免得我们被世界迷惑，被仇敌欺骗。主，愿你在教会中凡事上居首位，也愿你兴旺你自己的家。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